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又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刚过去的这个礼拜，我跟这个冬梅、还有刘红、还有秀玲，我们感谢主，我们到英国的这个 COCM， 的他们的复活节的学生营当中有一个美好的服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哎，弄不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我就把这个在营会当中的这个信息的 format 带回来给大家，跟大家分享。我们祷告可能不够，所以大家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要多上来祷告。好 ，OK， 好，对，我把这个从我们这，因为他是学生营哈，他学生营，所以他的对象都是学生，他主要对象是学生为主，还有职青，有75个学生，21个职青，所以他们年龄都非常的轻，比起我们来说了哈，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用的这个 format 哈，就是非常的适合年轻人的，啊 ，unlock 永恒，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好，那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啊来讲这个我们今天的题目啊。那当然我不会把在复活学生营的那个信息整个原封不动的照搬回来哈，对象不同啊。然后我们这边也有我们的这个短宣队员也听过哈，所以我不会照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个题目对年轻人是合适，对我们还是很合适的哈。所以呢，我们在那个过去那个礼拜当中，我们在英国伦敦的那个COCM 的那个中心里头，我们跟这些年轻学生还有职青哈，我们说大概总共他们是96个人，再加上有来自美国、加拿大的10个教会的短宣队员，加起来应该是100多个人，还有他们 COCM 的同工哈，我们都聚在那个大楼里头，朝夕相处，所以生病的人很多啊，感冒的人很多，因为你知道那个密闭的空间里头。但我撑到最后，从伦敦要回波士顿的最后一天才倒下啊，已经算是神很大的恩典哈。一直要祷告说不能因为每天晚上要讲信息不能够倒下呀。那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他的，因为他这次的主题叫做 Unlock 永恒，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那我用2个例证来开始在那个信息当中，那我们今天我同样会用这2个例证来开始这个信息，来给大家一个思想，我们的人生究竟是一个我们希望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相信我们的在我们海外的华人，我们应该都接受这样一个赛局循环的理论。所谓赛局循环理论就是说，我们努力的读书拿学位，然后我们拿到学位之后，我们就拼身份拿绿卡，拿到绿卡之后呢，我们就会下一个目标就是买顶级学区房，然后下一个目标呢就等退休求安稳，然后呢就这个不是不好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这很励志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性很清楚，有一个阶段性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我们来这边读书，好好的拿学位，然后好好的拼身份，好好的买房子，然后呢好好的等退休。对，重点在于说这个目标非常清楚，也非常的阶段性，然后但是在这个退休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我相信没有人，特别是说现在的年龄都越来越往后延伸了，往后延伸就是说因为医疗设备越来越好，大家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所以以往都是60、65岁退休哈，退休的时候大概时日也不多了，但现在65岁或70岁退休，时日还很多呢。所以重点就在这里哈，就是说 我们这么大一个阶段完成之后，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们总不能够说我们等退休求安稳，就是在什么，大家不想听的那个字，我就讲出来，我们总不能说我们就在等死吧，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啊，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不想要自己在这样一个赛局循环理论当中打拼一辈子，打拼到最后还是躺平。所以他就说，那干脆如果你绕了一大圈之后的结果是躺平，那我现在就躺平不就好了吗？哦，那当然你会说，这些人，这些啃老族的，你们这些啃老族的就不知道赚钱的辛苦，不知道你要打拼你才有你躺平的一切。但是不论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的人生，你不会只满足于如此的赛局循环理论。所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到台北去攀爬那个台北101，而且还是 Netflix 的直播，哦，他是在我们的时间的礼拜六晚上，因为 我不小心正好看到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那个直播 Netflix 直播，全球直播，哦，台湾好高兴，为什么台湾，哇，这个能见度一下提高了，哦，就是说一个人在那边爬爬爬爬，他是徒手爬的，你知道吗？他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安全，没有防护，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些什么安全的一些设施，他只要一步爬，一个不是留神摔下来就没有了。但是呢，他，你如果看全程的话，你可能他在爬的时候，你可能替他捏一把冷汗，你可能整个人心悬在那个地方。那有508公尺高，他一直这样爬，一直这样爬，一直这样爬，轻松自若。而且他那个，因为台北101上，他很多是那种百货公司或什么，那天是礼拜，台湾的礼拜天嘛，所以很多游客就在那个高楼的里头跟他对视。他爬上来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跟他啪啪啪，还有人拍啪啪啪啪，跟他挥手，他也跟他们挥手。哇，这个哈，就是说，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态度。那个态度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这个徒手爬101的英雄啊。我想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子徒手爬。如果你想试试看的话，你去你那个健身中心，如果他有那种墙可以爬的话，你去爬爬看，那可能就够了哈。但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重点在于说，他说的一句话，他说这不是冒险，是一次充满意图性的使命执行。他自己定位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一个充满意图性 intentionally 的啊。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执行的过程。也就是说，他说他从小就喜欢爬，然后从小就喜欢挑战那些高难度的事情。所以他觉得说，有人说他这样很不负责任，因为他有妻子，他有孩子，他这样爬哪一天摔下来不就没命了吗？但是他说，如果一切都设想得很好，他把所有他的可能发生的危险都算在内，并且努力的去克服这些危险，然后去执行他这个充满意图性的使命执行的时候，他每一次的挑战成功会让他觉得他这个人活的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呢？我们希望我们只是在那个赛局循环理论当中过这么一生的人生，还是我们相信人生真正的高度不在于物理的高度，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那一点点的天赋变成一条能够走一辈子的路？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那个恩赐可能就是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那个恩赐可能是你想望已久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实现的一个恩赐，那个梦想，那个恩赐可能是你觉得等到你退休之后，你开始人生的下一篇章的时候， 你可以好好的去完成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当我们思想这两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自己所在的一个地方，我们所在的麻州波士顿郊区，我们这些以家庭事业重心为生活的这些华人族群当中，我们或许不会再像年轻人那样子对未来感到迷惘，但是我们却也容易陷入另一种的危机，叫做随波逐流的危机。我相信这个哈佛的这个教授克里斯汀森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 我记得我刚来福音堂的时候，他说 何牧师好像带的一些人在读这本他的一本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还是什么的。对，他在里头就讲到一句话，他是一个以这个所谓的破坏式创新理论闻名的一个哈佛的一个教授，他说他曾观察他的学生，发现许多才智过人的人在中年以后逐渐与理想原则背道而驰，就是变得怎么样，就是他们本来是才智过人，本来有远大的目标，但是呢因为他们必须要跟现实妥协，所以他们接受不喜欢的工作，而在这个不喜欢的工作当中，他们必须牺牲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的原则。在牺牲他们的家庭与原则越来越多之后，他们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这叫做随波逐流的危机。所以他为什么写那本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他就是说他有感而发的看到许多哈佛商学院的这些的学生们，他们抱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憧憬进入到哈佛商学院，也受了很好的装备要走向他们的人生的时候，但是因为在这样一个随波逐流当中，他们原本才智过人，他们原本为人正派，他们原本目标远大，但是他们因为他们的随波逐流的走下去，走到最后连他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相信这不会是我们希望想要的人生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想要在这个赛局循环理论当中觉得我们人生不应该只是这样，如果我们也不想在这个随波逐流的危机当中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的话，那我们应当如何走下去呢？圣经当中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是什么？我们今天要从保罗在两个重要的时期的一个两句重要的宣告来一起来思想什么样子的人生可以走得远、走得好、走得下去、走得完到走到最后的时候可以是一个完美的收官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天的意象校准人生下半场的一个赛道。好，我们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他在传福音他在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在面对这个亚基帕王的这个审判的时候，他没有惧怕，他也没有怀疑说为什么他为神做事做沦落到这个地步，有没有？他没有，他只是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每次在一个人的面前受审讯的时候，就是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没有？他就会把他的从头说到尾，说他原来是这个，原来是什么？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那个非常敬虔、非常走到极端的那种爱主的这些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就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但是他在这个什么大马士革的这个异象光照之后，他领受了神对他的一个呼召，他看清楚了他应当的人生应当要怎么样子活， 才没有浪费神给他的恩赐，也才是神要他往前要做的事情。这叫做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第一个就是说，意象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意象是从神来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带领。也就是说，意象是一个人生的导航，它让我们好像那个车子里头的那个 GPS 一样，就是我们一设定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很放心的跟着那个走。所以意象不只是我们自己一个幻觉，说哦，是真的吗？哦，不是说你今天看到一个事情，人家喜欢做的，你也想要去做，哦。我想越年轻的人越会有这样子的幻觉，有没有？就是你看到这个行业好，你就想要去做这个；你看到那个行业好，你要去讲一句；看到这个专业很火，你就去投入这个专业。哦，我们一直那叫做幻觉，那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所以我以前不是有讲过吗？中国的孔老夫子讲的很好，四十而多少？四十怎么样？不惑嘛。四十不惑意思是什么？四十你就自己不会再想东想西了，就好好的走下去，我该是什么就什么，认份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五十你就认命了。这四十呢，你就觉得说啊，已经过了四十了，我可能没有那么多选择了。到五十知天命，就是五十你就认命，你就好好的做。哦，这个是一种比较消极的说法了哈。但是意象是人生的一个导航，是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对我这个人应该要怎么样这个带领。从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一个宣告，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这刚刚讲到说，意象是一种从神来的关于生命终极目的目标的一个看见。他看见，就保罗在大马士革的光照前，他正全速的奔跑在一个错误的赛道上面，但是他不晓得，所以他眼睛看得见，他带着这个大祭司的使命，带大祭司的权柄，要去捉拿什么？捉拿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以为他在为神奔跑，就他完全看错了，以至于呢，他被光照之后，他好像眼睛瞎了，结果他反而看见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啊，可能要快要中年或已经中年的我们福音堂的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中年阶段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不是没有目标，而是目标锁定在错误的赛道上。我这边讲了一个例子啊，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因为我印象中我以为是在波士顿马拉松发生的，就它不是，它是在波士顿马拉松前的一个资格赛当中，就是一个2020的一个 Treasure Coast 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因为当时的指标不清楚，志工也不够，以至于导致呢，说在领先群当中有1300名选手，很多人呢，1300名选手在快到终点前不远处跑错路了，就是说他本来可能要往右转，就他们就直走一直直走，所以就差很多了，就一直走下去，一直跑下去，已经快到终点的时候，这是一个最让人扼腕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人生已经跑了这么久，结果呢跑错路了，而且所以呢，他们就多跑了1-2英里的路，因为跑了之后，他们大会的人就看到说，哦，有一群人跑错地方了，就要把他们召回来，所以严重影响了成绩。对，这是比赛的时候影响了成绩。但是这一类的事情，因为赛道指引不清，或者是领跑者的失误，造成一个不可逆的遗憾。如果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很用力的在跑，很努力的在跑，很专心的在跑，但是如果我们的用力、努力、专心跑错了赛道呢？跑错了赛道，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到达我们想要到达的那个终点线。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中年人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中年人焦虑的来源不在于我们的名分，不在于我们的薪资，不在于我们很多事情，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看重的事情，就是在那个错误的赛道上拼命的内耗。也就是明明我们不需要在这些事情上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心力，那么多的投入，但是我们把很多东西放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那是我们焦虑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在别人看起来我们其实过得不错了，人人称羡的美国生活、美国梦，但是我们自己心里头有一个不满足，那个不满足可能是我们的薪资，我们薪资可能已经很高了，可是跟隔壁的老王比起来，我可能还没有他高，所以我心中就有一个不满足。我的孩子的成绩可能已经不错了，但是跟旁边的小刘家的孩子比起来，我孩子的成绩可能就达不到那个藤校的那个阶段，以至于我们就在这些事情上，我们放很多心力时间在这个事情上，因为这就成了我们价值的来源。说的不好听一点，这就变成了我们的假神偶像，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那人必为什么？心里就会愁烦。但是我们会很多时候发觉到我们知道问题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却任凭自己走下去，让我们的人生成了一个漫无目的的漂流。那个漂流就是，如果你放了一个独木舟，它本来绳子把它绑在那个岸上的，你把那个绳子解开来，让它飘，它会飘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人生，我们不应该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漂流，而是应当是一场有引导的赛跑。保罗知道他为何而生，为何而跑，为何而被抓在那个地方，为何会在亚基帕王面前，所以他才能够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也就是说，他因为很清楚看见他那个目标，所以呢，他就能够每时每刻的都往那个目标而去。那我们如何能够每时每刻抓紧那个目标往前面清楚而去呢？除了我们要清楚的看见从上面来的，我们要清楚的领受到那个呼召、那个意象之外，第二个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拒绝廉价的安稳。拒绝廉价的安稳。什么叫拒绝廉价的安稳呢？拒绝廉价的安稳，他这边讲到的，对，他这个地方 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看见那个神给我们的意象是那个永恒的意象。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的那一刻开始，当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那一刻开始，就是我们永生的开始。所以不是有一个课叫永生的第一年吗？有没有？所以永生不是说我们死了之后才遇到的，那不叫永生。永生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看到就是那个是永恒的，我们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意象，所以那个永恒的意象，我们不可能会说我们退休之后我们就求安稳，就等停在那个地方，我们会继续往前走的。永恒的意象带领我们是走一条有方向、有引导的赛程。那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要拒绝什么？拒绝廉价的安稳。什么叫做廉价的安稳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念书，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在工作上面，所以呢，我们很容易就会在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差不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停下来了。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享受人生了。享受人生没有不好，重点不是，那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永恒，一直往前的目标，所以享受人生不应该只是我们的目标。如果享受人生是我们的目标的话，我们有一天也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这边讲到说，我们不要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找到一个舒服的沙发，我们就躺下来。那是孩子才会做的事情，有没有？我们家的孩子，你看到小孩看到沙发，你看到一个好的地方，他就马上躺下来，滚啊滚啊，或者在那边躺着不动嘛。那我们不应该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休息是需要的，我们有一些的享乐是应该的，这是神所赐福给我们的，这是传道书上面讲到的。但是那不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标。也就是这个地方讲到说，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躺平。神拯救我们，如果让我们躺平的话，他不需要拯救我们，因为我们原本就躺平在那里的。他今天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把我们拯救起来，让我们不再躺平，所以我们就应当像保罗一样去迎接挑战，就是为着要完成我们那个召命，那个 calling。 我们知道我们要付代价，那个代价可能像保罗一样，保罗是受苦被囚。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那么多人会像保罗那样为着完成你的召命那个意向，你会受苦被囚。但是我们要能够像保罗所说的，没有违背那个意向的话，我们就要有受苦的准备，我们就要有拒绝躺在麻绳舒服的沙发的那个准备，我们就不能够以我们的薪资或者孩子的学业成绩来作为我们定义我们这一个人价值的来源。真正的躺平不在于说物质上这些事情，真正所谓的躺平，或者真正带离我们离开那个永恒的那个意象，就是这些看得见的，我们很容易达成的那些短暂的物质上面的目标。我们薪资有多少，我们孩子的学业成绩有多少，如果我们只是用这些来定义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的使命很容易被那个安稳立刻就掩盖住了。所以保罗他在腓立比书3:7-8说什么，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边有一个有损的，这边有一个至宝。保罗原先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把那一些当作至宝的东西，如今他因为认识耶稣，他都当作是什么？有损的。有损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都要过一个像清教士一样苦行僧一样的，在那种荒漠上面修行的那种 修道士的生活，不是这样说的。他这边讲到应该是说，当我往永恒的那个意向奔去的时候，什么东西成为我往永恒意向奔去的那个拦阻，什么东西就是有损的。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呢，所以我就很清楚的我要往哪里而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会让我停下脚步的，会让我没办法往前的，我都应该把它排除掉。所以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基督教是一个很可怕的宗教，信了基督教以后所有东西都没了，因为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更可怕的是后面的，后面还有什么？我为他已经怎样丢弃万事，怎么样看作什么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还是一样，还是一个比较的问题。也就是说，保罗不是那么愤世嫉俗，保罗信了主之后也不是那么的孤芳自赏，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是好的，其他人都是不好的，不是这样子。他很清楚他的目标在什么上面，他很清楚他的目标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呢，其他那些影响他的事情他都不去在乎，甚至到一个地步，为着不让这些事情成为他的试探诱惑，所以他就把这些事情看作粪土。粪土意思是什么？粪土意思就是说那些东西要去之而后快，就是 离得越远越好。你想想看，在生活当中哪一些事情是你觉得影响你正常的生活或是影响你跟主的关系的，你就应该要离他远远的，你就要应该把它当作是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嘛，有没有？他这个地方很讲得 很清楚的一个 比较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清楚我们究竟要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明明主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意向，永恒的意向，可以一直走下去的 那个目标，但是呢我们却觉得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目标，那目标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就在地上找个地方玩一玩就好了，我们就不要往那个前面去了。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那个可以让我们走得远走得好并且走得完的那个目标，那个带领，并且这个永恒的意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做牧师、啊、才是神对我们终极的带领，不是。如果每个人都是牧师的话，是世界的话，就太怎么样，太无聊了，不是吗？神是一个多姿多彩的神，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是一个什么包罗万象多彩多姿的，它不会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出来的，单一出来是机器人，单一出来是那些制造出来的机器人是单一，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我们的做法不同，我们的看法不同，但是我们能够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目标的时候，看这个意象的时候，看这个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看错了。就当今天神如果他没有给你要做全时间服事的呼召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当中好好的见证神，见证主。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上用你工作的态度，用你工作的表现，用你工作的能力去见证出你是在你工作单位当中的那一个单一力。单一力他在王宫服侍那些异邦的王的时候，他是忠心的，他才会得到王的信任，不是吗？但是他对主却是永不改变的，从他进到王宫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是向着主的，他就一直是跟随主的，他就一直是认定主的。但是呢，这跟他在王宫当中的服侍是不相违和的，有没有？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们用二分法来分，哦，我们在地上的工，我们在公司的工作是世界的，在教会的服侍是属灵的。我们这样一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在世界的东西不值得什么样子啦，不算什么。其实神他要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岗位当中好好的做我们那一份工作，因为那是神量给我们的。当我们好好的做我们那个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岗位上面，我们不贪不抢不争不敬，人家就会发觉到说，为什么这个人能够这样子？哦，因为他是基督徒。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认真，我们专心，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做好交办的事情的时候，人家说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大家都是等着八点钟上班， 等着四点钟下班，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哦，原来他是基督徒。我们需要更多在我们工作岗位上建立见证神的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就知道说，为要得着基督，我会将万事看作粪土。当万事看作粪土，不是说，再讲一次，不是说我孤芳自赏，不是我觉得只有我是特别属灵，其他人都是肮脏龌龊的，不是这样子。看作粪土是说，我要弃绝这些引诱我远离神的任何的事情，任何事情远离会让我远离神，我都应当跟他有一个切割。所以我们再讲回刚才看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到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波士顿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而是要呼召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家庭中承接属天的意象，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让人看见基督徒的人生真的可以不一样。而且那个不一样不是让人受不了的不一样，而是带给人祝福的不一样。要做到这样子的意象的不一样，就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就是要加深自律的硬度。什么叫做加深自律的硬度呢？就是说要有严律的自律和不断的练习，也就是说我们看清楚我们的一个意象是什么，然后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做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律，自律是征服自己，自律就是说我们看见我们会妨碍我们得着基督的，可能很多事情不是外面的事情，不是外面的事情，就是不是我的同事他比我强，不是我的老板他苦待我，而是我自己里头没有对付清楚，我里头的怒气，我里头的私欲，我里头的许许多多，你知道的，不用我说。这些东西可能是影响我们得着基督真正的一个来源的所在，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软弱，有没有？所以所谓的自律，增加自律的硬度，就是说我们要去直视我们的问题，我要去面对我的脾气，我要去面对我的软弱。我跟我配偶的问题不只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在哪里？我要去直视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如果需要去医治，我要去医治。如果要去我自己对付，我就要好好的对付。如果我不能对付，我就要想方设法的找到一个能够帮助我去对付这个事情的方法。这叫做自律。找到这样一个自律的途径之后，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要练习。练习是扩张自己，自律是征服自己，征服自己的脾气、自私跟软弱。那练习呢？练习是扩张自己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你的专业上面，你要不断的去练习，把你的恩赐不断的去反复的练习，你的恩赐才能够老练，才能够熟练。不要觉得你有恩赐就够了，有恩赐的人很多很多，你会画图，会画图的人很多很多，你会弹琴，会弹琴的人很多很多。那你怎么样子能够在你的这个专业上面能够出类拔萃？不是说把别人排挤掉就够了，你可以不用这样子一个方式，依然能够让自己能够被人看见，那就是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严律的自律和不断的练习，使得我们能够知道意象不只是幻觉，而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什么清楚的一个带领，并且我们正往那个地方靠近。也就是前面讲到那个爬101的人讲到的刻意加深，就是刻意是说我知道我应该要这样做，但是我更要刻意，就是说我要更要去强调出或是主动的安排各样子的环境，让我能够加深自律的硬度。 加深自愈的印度，我们才能够享受那个所谓的征服的乐趣，不是征服你事业上的对手，那是世俗的一种征服，就在事业上打败对手。你设定很多假想敌，你把这些假想敌一个个打败，然后你觉得哇，世界是属于你的啊！那一个人的武林，你不觉得太孤单了吗？所以，但是真正属灵的征服是战胜自己的脾气、自私以及安于现状的冲动。我们要属灵的征服，我们要去不断的加深我们自律的硬度跟不断的练习，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更加的体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才能够把这句话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只是我们要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的一个妄求的祷告，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你很多事情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很多事情没有照着他的方式去做，然后你只是想到说你想要做的事情他就会凡事都给你成就吗？不是这样说的。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是说，他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意思就是说，他在各样子的情况当中，他都知道一个信念，那个呼召就是为要得着基督。他的这一生总括起来就是四个字，为要得着基督，五个字，为要得着基督。他一生就是要往这个地方去，然后其他会影响他的全部都排除。这样子呢，他就能够体会到那句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属天的一个意象当中，让我们能够如同保罗一样看见。好，我们很快再讲到永恒的视角，除了意象之外，讲到永恒的视角就是第二座山顶的荣耀的凯歌。我们看到，对，大卫布鲁克斯，我们上次有提过这个作家，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畅销书作者，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第二座山》。第二座山，他提到一个什么概念？他说人生当中有第一座山是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他说第一座山是世界为我们定义的成功，还有我们追求的那个目标。我们用尽我们一切去赚取世界为我们定义的成功，这是第一座山。但是有些人当爬到山顶之后，会感到怅然若失的惆怅，或者因为一不小心就悲剧的跌落，从这座山上跌落下来。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到说，人生其实还有第二座山值得征服。第二座山是我们内心真正渴望用尽一生去完成的，是可以让我们奋不顾身去追求的，是可以让我们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的。你现在正在哪一座山当中呢？不是要登到了第一座山你才能去登第二座山，而是在你登第一座山的过程当中，只要你发觉到还有一个比我现在走的路更值得我走下去的路的时候，我立刻就应当转向去走这座路，走这条路，奔这座山，而不需要等我攀爬到那个第一座山的高顶的时候说，也不过如此，好，我现在去做第二座山，可能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可能那时候有我们那时候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找到我们的那个第二座山。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留下这句话，是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我们常听到这句话都是在追思礼拜当中听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在第二次下在监牢里头的时候，在罗马第二次下到监牢里头的时候，第一次他下监的时候， 他知道他还有出去的时候。第二次下监的时候，他基本上跟潘霍华一样，知道他不可能出去了。而且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他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是我们从他这句话当中，我们丝毫没有看到保罗对一生总结的时候的一个后悔。他有没有后悔？没有。他有没有遗憾？好像也没有。甚至我们也听不到他的那种对加害他的人的那种怨恨的苦毒，没有。因为他一生都专注在得着基督这个永恒的意象当中，所以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已经会被吓得太快了，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如果主啊，你再给我十年，不要十年，再给我五年，我一定可以比现在做的更多，有没有？我们如果有这样想法，我们就不会说我已经打过，已经跑进，已经守住。但是保罗没有，保罗实际上他可以说，主啊，你再给我十年，再给我二十年，我一定把整个地级都翻过来了，有没有？没有。他说他困在罗马，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六十多岁，我如果没记错，他那时候应该是六十多岁的时候。但是他说我已经跑，我已经打过了，我已经跑进了，我已经守住了。意思就是说，人生不是看我们走了多长，人生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人生不是看我们累积了多少，人生是看我们在我们所持守的那个意向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始到终的坚持下去。我们在路上可能会跌倒，爬起来继续往前。我们在路上可能会有一些的迷失，没关系，停下来休息好，继续往前，跟随主继续往前，跟随主继续往前，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见主面，但是总会有那一个见主面的时候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说我已经打过，已经跑进，已经守住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如同保罗一般的没有遗憾，没有后悔。所以他说后面这句话说什么呢？他说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句话说的真好。好的地方在哪里？好的地方在于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你听了这句话，你可能会说，牧师，不是我，我不是保罗，我也不是牧师，我也不是传道人，我怎么可能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呢？感谢主，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公义的冠冕，他不是讲说成功的冠冕。他如果讲成功的冠冕的话，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着成功的冠冕。这个冠冕你知道是像那种桂冠，就是那种戴的一个戴上去的，不是那种王冠，是桂冠。但是很多时候那些图他都画的是一个王冠，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这里说什么是公义的冠冕呢？中文喜欢用公义这个字，其实英文它就叫 righteous。 righteous 是什么？是义。所以这个冠冕实际上是我们在因信称义的那时候主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他说为我存留，有没有？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主的 那时候神就已经给我们这个冠冕了，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有没有？称为义，义的冠冕戴在我们头上。只是那个真正戴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亲自帮我们戴上那个公义的冠冕，告诉你说你是我所喜爱的，告诉你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只要我们愿意一生走在他的道路当中，跟随他往前走的时候，这冠冕都是我们的。所以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什么？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谁是爱慕他显现的人？就是那个信耶稣，愿意跟随耶稣， 愿意一生走在他道路上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走完这一生不会是枉然的，我们都知道走完这一生我们在世上累积的财富可能不多，我们 在地上累积的头衔可能不多，但是当我们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我们会遇见我们的主，他出来拥抱我们，并且他会把那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戴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跑到最后的那一个终局所在。所以终点决定起点，我们现在就要想到怎么样用永恒的眼光来改变我们当下的一个生活方式。最后我们很快的讲到说呼召与承接，我们要如何衡量我的这一生呢？我们要如何衡量我们的这一生？我们刚才讲到那本书上的那个作者提到人生的 三个，他说人生的三大问题就是如何乐在工作，如何拥有圆满的人生，以及如何秉持纯正的一个原则过你这一生。但这些事情见仁见智，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永恒的角度来重新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我们会有不同的对应的方式来面对这些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不会在我们所谓的出走半生之后归来面目全非，而会我们能够至始至终的爱主始终不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跟随的主是值得我们一生跟随下去的主。最后我们再讲到我这次在参加这个COCM 的这个短宣复活节营会当中的时候，看见一些从美国加拿大去参加的这个短宣队员，他们的见证很多感动到我。有一个我们叫他做 A 军的，他第一次去COCM 的复活节的这个学生营，就被这些学生给感动到。感动什么呢？感动到他们是一群如羊迷失的，没有牧人，迷失的方向。他看这些孩子，就想到跟他这些孩子年纪差不多，就二十出头的孩子，迷失在这个英国那个地方，所以他就有一个感动，提早退休。因为他说他可以财务独立，所以他提早退休去念神学，装备自己，然后呢，每半年从加拿大到英国待在那个地方半年。待在那个地方半年做什么？ 不是去讲道，各地巡回讲道，去服侍那些学生，去住在那个地方，住在一个点，服侍那些学生，为他们做饭，听他们聊天，陪他们聊天，做他们爸爸妈妈要做没做的事情。 A 君。另外一个 B 君，他是一个自己创业的一个企业家，他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汽车的一个事业，然后他公司在加拿大，所以他两边跑。但是呢，他更多的时间是摆放在这个短宣的事情上。因为他说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整个公司都知道说，哎，老板去哪里了？去短宣了。老板为什么要去短宣呢？因为老板觉得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他能够乐在他的工作，并且在他的工作当中能够活出一个见证神的一个人生。最后一个 C 姐妹，她是一个极度没有自信的一个姐妹。所以我在机场遇到他的那时候，他就一直讲到结束的时候，因为结束还在讲 一样的话。他说他觉得他样样都比不上别人，他也什么恩赐都没有，他不晓得他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个短宣当中服侍人。那我们都要跟他讲说，你的恩赐就是你愿意摆上你的时间，你愿意摆上你的心力，你愿意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倾听的人，你愿意在这个地方做一个陪伴的人，而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做这样一个事情。而他确实恰如其分的做好了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一些宣教都是牧师的事情，长老的事情， 都觉得哇，那些是台上光鲜的一面。但是神可能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找到我们人生真正的目标在哪里。只要我们不愿意在我们人生要退休或已经退休的时候，我们甘于只做一个躺平的人生，我们只甘于只做一个躺平的人的话，其实我们的人生可能才刚刚开始。因为复活的主给我们的那个复活的生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比我们想的更大，比我们想的更宽，比我们想的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好。当我们一路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我们所爱的主跟我们讲说 Finish well。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个属天的意象，是我们正在，是我们所羡慕的，是我们渴望去追求的，还是我们现在正走在一个世界所设定的赛道当中，我们觉得很无奈。求主帮助我们转换我们的眼光，重新看待我们的生活。你不一定需要立刻辞职，但是你可以从明天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当中，转换一种态度去面对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也许待在家里，你也许在你的公司，不论你在哪里，如果你的心里头有一个不满足，跟神祷告，求主来保守，求主来带领，让我们看见他给我们那个永恒的意象，如何能够活在我们寻常的生活当中。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主日的早晨，求你将永恒的视角放在福音堂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被世界的声音给干扰，主，我们看重眼前的安逸过于永恒的价值。求主今天再次用那大马色的一路上的光照耀我们，拆毁我们自以为是的看见，让我们看见那不能违背的属天意象。主，求主来激励每一位步入中年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与你同行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求你将那起初的热忱再次的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再被环境困住，而是带着使命活出无悔的人生。愿你在我们当中兴起更多不违背意向的跟随者，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如同保罗一般的，能够走在主您自己的心意当中，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感恩的从主接受那个公义的冠冕。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